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连续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柯博士神父为我们介绍的是建立基督徒团体，还有就是教会基层团体的重要性，那么也跟我们非常清楚的说明了，就是为信仰做见证是每一个教友的责任。那么在这个为什么要建立基督徒团体或是信仰的团体呢？那么神父也做了很清楚的一个说明啊，可能最重要的是当这个团体建立之后，怎么样的在我们熟悉的环境里头生根发芽？那么这也是，柯神父要在今天节目中为我们要继续来介绍的。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刚刚说了这个一个团体啊，在生活中啊，慢慢的把信仰就是体会到它，以后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活出来。这个团体一定慢慢的把这个信仰按照他们自己本来的传统的文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说，那个福音应该是降生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啊，这个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呀，也不能一下子就是用理论去解决问题了，它是慢慢的一种成长的过程。可是最重要的可能是说，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体，不能一个个人啊，才能够是一个这个福音啊，就变成就是本土化啊，它需要整个一个团体或可能一两个时代。慢慢的把信仰体会到它以后，怎么样把它表达，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本土化的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也知道，本土化一个信仰本土化了以后，才能够把它很容易很顺利的去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假如我们的信仰还是一个洋教啊，是外面来的，或是很多观念不熟啊，或是觉得奇怪啊，怎么样子的，这样的话我们不容易传教啊。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用传统的或是社会所大家所习惯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所以这个是本土化的重要性。那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以传统的样子去把信仰的经验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是在语言方面呢，或是在那个礼仪方面呢，或是在连在神学方面呢，或是在那个做爱的工作方面呢，各方面就把它稍微有这个传统的那个表达方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外面的人就更容易懂我们信仰的内容啊。可是不单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啊，这个信仰就是这个本土化，它不单是表面的一个方式啊，而是说也是在内部方面，可以说它把传统的这些很深的一些价值啊，把它提高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耶稣啊，他虽然他也是犹太人啊，以后他把他这个从天主所体会到的天主的爱，天主的宽恕，天主的照顾啊，天主的一切就表达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以后虽然犹太人可能一定是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一定是跟天主有关系啊，整个旧约里面都一定是可以说是他们信仰的表达方式啊，可以说还需要去本土化吗？对，因为天主的爱永远是超过我们人无论哪一个文化所能够表达的啊。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在马窦福音比方说的五六章里面，他说古人给你们说不可杀人，可是我给你们说，不但是不可杀人，连想别人的不好就是要受罚啊。可以知道耶稣把当时的犹太人的根据圣经啊，根据旧约里面这种可以说生活的方式，这种信仰表达的方式，还是提高，还是更深的一个表达，一个样子。所以也说这些为自己的文化里面也有本土化，不是说他本来那边没有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呢、还有别的犹太人最后还是不能接受，觉得耶稣这样做他是改变他们的或是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跟罪人的关系啊。那天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宽恕罪人，给他一个新的机会。可是当时他们非常的对罪人觉得不行啊，那是开除啊，也是就不愿意这样做啊。所以 当时犹太人也知道天主有仁慈，可是说实际上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耶稣把它提出来以后，当时的人就反对了。可是说刚刚讲的，天主的爱永远是超过我们无论哪一个文化的表达方式，哪一个文化的那个价值哈，所以这个是免不了的。所以耶稣把他的那个信仰所体会到的跟天主的关系也是本土化，可是说也是把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也提高，不是说改变啊。可是比如说你不可杀人，那耶稣不是说你可杀人啊，他就说这个不可杀人要更深的去体会到，不可害人，也不可以想别人的不好，所以他非常的深的一种把本来的价值把它提高，把它更深度的去解释它。所以别的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以前的犹太人说彼此相爱，可是说他们就是他把它解释当作在亲戚当中啊，或是说比较表面的啊，也就是说彼此相爱也爱仇人，那怎么可能的哈？所以耶稣没有改变，可是把它更深的去给大家讲啊，不但是爱你的亲人，他觉得大家也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就是普通文化的一个。可是说你爱你的仇人，才是一个真的是天主的爱的表达方式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可以说福音的价值永远是超过无论哪一个文化。那每一个文化可以说本来也是都有，基本上是跟也是说讲的有这个价值在啊。比方说在我们这里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也有孝顺，那耶稣就是体会到孝顺他天上的父亲啊，非常的深啊，就说一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愿意这样的孝顺他的父亲啊。可是另一方面也体会到这种孝顺不是表面的，非常深的他跟天父的关系啊。所以中国的孝顺本来是很高的一个价值，可是耶稣把它再提高啊，以后把它不但是讲道理啊，也是把它这样活出来。或是别人，所以说在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人啊，那个我们彼此都是一体了，可以说我们彼此要照顾啊，所以这种人啊，耶稣把它当作爱我们的近人去看，说是不但是爱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亲戚啊，也是变成一种博爱，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各地方去跑啊，就是关心所有的人。所以中国的这种人也是把它提高到一个博爱，以后当然可以说这个理想太高了，无论为哪一个文化可以说都是太高了，可是基本上天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信仰啊，或是这个福音里面的这个信仰，它就是一方面是本土化，把本土的就是每个文化里面的表达方式啊，还有它的基本的意思用表达出来。可是另一方面可以说也是提高它本身的意义，比如刚刚说那个孝顺啊，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也是把它提高，或是人，或是正义啊，也是把它提高啊。所以这样的话不是说改变本来的传统的价值，而是把它更深更高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是在本土化方面信仰的目的啊，这个我们的福音啊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把当地的文化提高。所以在罗望保罗那个教宗的那个同谕里面啊，他说这个他说透过本土化，教会使福音在不同的文化中降生啊，变得很实际啊，降生像耶稣降生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同时引导各民族连通他们的文化，一起进入他自己的团体中，这是教会里面体会到天主的力量。教会将自己的价值传递给他们，就是给某一个文化，使他俩在社会里面可以看到啊，同时摄取与他们内已有的良好的成分。比方说刚刚讲的良好的成分，就是说在中国的非常多的良好的成分，就是说像孝顺啊，或是仁啊，或是义啊，或是礼啊，这都是很好的东西。或他说这些成分并从内部加以更新，所以刚刚讲的像耶稣在犹太人当中啊，他说不可杀人， 他把他从内部更新啊，就是说是他变成不但是不杀人，也是真的是不能想别人的坏话，也不能这样子的，所以更是变成一种爱哈、啊。或是在中国来说，这个孝顺啊，这个是从一个有时候有一点表面的方式，这种非常深的儿子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啊，这样去看，或这种孝顺，都彻底的去接受天主的安排。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透过本土化。教会就其本身而言变成一个更可理解的他只为他的号子哈，一个更有效的传教工具。因为别人就看他们觉得诶，教会里面所做的本来他们也是比如说中国文化的理想，可是平常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在教会团体里面就把这个达到更高的一种程度。所以这个是那个本土化它基本的目的啊，就是说基本的意思。可是这个整个那个本土化是相当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从礼仪开始，我们用一些中国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香根啊，以前用别的西方的那个香啊，像用香根，或是说用一种磕头的方式，或是别的，这个还是比较表面的，应该用，应该多利用，是大家觉得很自然很舒服啊。可是这个都是一种表面的，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这个福音的价值啊，把它活出来啊。所以这个本土化一方面是比如说在礼仪方面呢、也是在那个应该是说也是在神学方面呢、也是在爱德的工作方面呢、也是在传播福音方面，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经过一个团体慢慢的试试看，慢慢的训练自己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传教就是或是这个本土化，这个最后可以说决定的，可以说怎么接受哪些表达方式啊，或是哪些合作工作啊，这个最后当然是主教要负责，他要看我们这个方式啊，跟着一个传统，跟着一个文化的方式，是不是保持跟信仰可是基本的跟耶稣的这种关系在啊？所以最后是主教去决定。可是说这个整个的过程应该是从下面开始，很多的人都一起来，比方说我们那个基辛团体里面，他们可以说再试试看怎么把信仰活出来。他们可能有很多新的方式啊，以后可能很大胆的，有时候可能也是错误的，可是没有关系啊，大家就慢慢的去看，以后整个教会就把它那个纠正过来，以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新的，可以说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信仰就变成真正的一个，比如说中国的一个信仰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去看，他们有1000-2000年的历史变成现在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大家觉得很自然啊，马上懂的，马上给有感情啊。可是我们教会的表达方式，我们的信仰的表达方式，我们的信仰好像还是有一种有一点不是不能懂啊，可是说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或是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洋教的味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慢慢的要克服它。和刚刚讲的，这个不是说一个神父可以做到的，或是一个主教，这个是大家一起来慢慢的试试看，以后这样的话越来越变成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为传教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周围的人才能够了解我们到底教会要什么啊，它的讯息是什么。
是，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的教导跟训诲啊，事实上是超过国界、民族还有文化的限度，是有普世的价值。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个民族他能够找出一个和自己文化能够共融而且能够传达出来的一个方法。
对，可以这样讲，就是当然说每一个文化，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人啊，最后可以说有一些基本的普遍的价值所追求的，然后就表达方式可能带来不一样的地方，可是都有啊。所以那个比方说孝顺啊， 别的民族也都有、
嗯、
他看哪一个有的比较强调这个，有的强调那个，说西方可能比较强调正义啊，就是要传统的，以后中国比较强调那个孝顺啊，那可是基本上都有了，所以每个文化有他的表达方式，可是基本上他们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普遍的人生的价值。以后这个福音可以说耶稣啊，他做人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价值提高到好像到天上的这种程度哈、啊，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理想，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怕到这个地步。耶稣最后他牺牲自己，最后是复活起来了，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敢做的太多，我们怕吃亏啊。可是耶稣就不怕吃亏，因为他知道有天主的保证，以后结果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可以到这个的底端的时候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看，我们就不要一直担心自己吃亏，因为天主最后在后面会照顾哈。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这个本土化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在本土化有两个原则啊，可以说我们要小心或是要注意到的。那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表达方式或是那个对这个信仰方面的表达，它不能跟福音有相矛盾啊。这是当然我们看我们要参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做人啊，他讲的怎么样啊，就跟他比较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别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中国的神学或是印度的神学啊，都可以应该有，可是说我们看能不能跟福音本来的意思配合啊，这个不能也有在两面有矛盾啊，这个不行。所以还是福音啊，这个是我们的标准。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信仰的表达方式啊，这种本土化也是能够是别的教会能够懂的啊，所以我们跟罗马应该保持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里虽然有中国的方式，可是这个方式不能太，可以说我是说太奇怪，可是说别人都不懂。虽然罗马用罗马的意大利的方式表达信仰，可是他应该能够懂得中国的方式啊，所以他觉得诶这个也可以，我们在意大利可能不是这样做，不是这样讲，可是说我了解你们的意思，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我们大家一起的信仰，所以这个是跟普世教会的共荣也不能打断哈、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一方面是跟福音不能有相矛盾，以后跟普世教会要保持共荣。
嗯，也就是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救主的使命当中给地方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弹性啊，要发扬自己一个本土化的传教方式，但是还有一个中心基本原则，那是不能够改变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柯博士神父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